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此刻，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节目。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都是无锡人，在他们的笔下，江南无锡的影子常常会以不同的方式或实或虚地闪现。钱钟书先生的著述中基本没有关于无锡回忆录性质的文字，但江南生活印记和无锡元素常常会散见在他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中。比如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会经常引用家乡的谣言儿歌，在《管锥编》一书中，为了印证一个学术问题，钱钟书先生引用了他小时候在家乡无锡所听到的两首儿歌，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汽车汽车我不怕，电话打到姥姥家，姥姥没有牙，请她啃水疙瘩。在他的长篇小说《围城》中，无锡元素也非常浓厚。《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虽然书中没有明确说他是哪里人，但是有一段描写他家乡的文字是这样写的：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的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实居其久，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为最多。如果是无锡人读到这儿，一定会说这不是无锡吗？因此方鸿渐的家乡就是无锡。大家仔细读《围城》，会发现里面有不少地方用了无锡的方言词语。举几个例子：打架、阿玛打苏得、糟宁古。书中还提到了以前无锡的地方习俗，如招女婿习俗、接鹿头习俗、祝游客习俗、招魂习俗、静息自止习俗等。杨绛先生的很多文章和著作中也时常会出现无锡的方言词语。杨绛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叫《大王庙》，写的就是他在无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大王庙小学读书的经历。里面有这样一句无锡话的引用：夸爹来哭呢，搜着鼻子搓着友军。因为当时北京来的小姑娘杨绛穿着短裙，而无锡的小姑娘是不穿短裙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争相来看她。杨绛先生尽管在无锡生活的时间很短， 但他一生写过不少回忆自己、回忆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因此他的著作中有关无锡元素的内容相对比较集中。在《寄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对钱钟书的家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两棵大树高粉墙，一条小河映花窗，江南处处有此景，南遍张家和李家。这是钟书当年在无锡七尺厂的家。七尺厂就是现在无锡城中的新街巷，杨绛所说的钟书的家就是现在新街巷的钱钟书故居，又名神武堂。神武点出《诗经·大雅》之神起祖武，有屡见祖先足迹，继往开来之意。下面是杨绛先生在《寄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的另外一段文字，其中也有很多无锡方言的引用。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智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而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是吃了吃母妈的奶有吃气。我们无锡人所谓吃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志气、呆气、淘气等等。他父母有时会说他此地不拉此无作法发杂发落，他却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
Walking on springtime far from the clouds, your heart be close to mine, building the perfect rhyme. Sunbeams play games as lovers entwine, walking on springtime with you. Flawlessly rising from noise and crowds, your fairy tale divine makes everybody shine. Glittering silence suspended time, walking on springtime with you.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困叫了，梦里花儿落多少，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Thank you. 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困交流，梦里花落多少。
女作家吴学昭所写的《听杨绛谈往事》，全书30万言，配以图片，记叙了杨绛从幼年到98岁的生活，相当于一本杨绛先生的自述。在大量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史料详实而且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叙述清晰生动，与杨先生的语言风格非常相似。书稿完成之后，杨绛亲自题签并作序，在序中明确说明，经撰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书中有一章的题目是阿济回南。阿济是杨绛小名，杨家世居无锡，杨绛的父亲杨应杭学养深厚。辛亥革命前夕，杨应杭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他取名济康，小名阿济。阿济回南写的就是他跟着父亲从北京回到无锡的故事。回忆那次南归，全家人是坐了2天的拖船才终于重归故里。到了家乡无锡，一家人没有住回往昔的老屋，而是在沙巷租了一处宅子。宅子临河，破旧简陋，然而对这一家人来讲，这里却是他们执手并肩踏上各自人生下一段旅程的开始。据说杨绛父母起初并不满意沙巷的住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当时钱钟书家租住的地方，想看看那里附近是否有合适的住处。谈到这件往事，杨绛曾说，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2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罩墙，罩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那时候小小少年钱钟书与小小女童杨绛也不过是匆匆打了一个照面，或许连一个照面都没有，只是有了这样一段因缘际会，着实令这样一双旷世伉俪的故事更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安居无锡沙巷的这段时光，杨绛在离家不远的沙巷口大王庙小学就读，学校十分简陋，庙堂改建。小学初中4个班约80个孩子挤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杨绛很怀念大王庙小学的这段经历，下面我们来念一个片段。那年秋天，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大王庙小学旧称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是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最爱打脑袋。 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关打捉贼，我抓阄抓的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为什么，我觉得说我是贼呀，嗨，快别想，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呀。他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我告诉他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在那篇名为《大王庙》的散文中，杨绛还写道，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这篇文章作于1988年8月，杨绛先生当时已经77岁。家乡无锡的印记贯穿了钱钟书的一生。1979年，钱钟书访美期间，一天下午，旅美华裔学者夏志清打电话到他下榻处。据夏志清说，钱恰在房间里睡午觉，被电话铃声吵醒。这次小谈，我发现他无锡口音很重。平时钱钟书讲的是标准国语、地道上海话和牛津英语，这次他不提防有人打电话来，露出了乡音，更使我觉得他可亲。如果说这是一种无意间的流露，那么和老乡兼老友在一起，那就是有意为之了。李慎之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记道， 近年来，每去拜访钱钟书夫妇时，闲谈中老是琢磨无锡话。我们用家乡话谈着谈着就发现，无锡话里有一些文字写不出，发音也不知道是怎么转出来的。这时候，钱先生就常说：“等老年古仔有课阵，你无家古得个文字来学得嘞。”在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著作中，两人很少集中地专门地评价彼此的作品，但是某些特定的场合除外。1982年，杨绛写成了那篇流传甚广的《寄钱钟书与围城》。钱钟书先生读完之后不赞成发表，理由是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在杨绛的文稿后提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奋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15年以后，杨绛才将这段话公布出来，他说，如果当时和文本一起刊出，读者岂不笑钱钟书捧老伴儿？这段话看似是说杨绛文笔之佳，实则是为证实此文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正是这样一些珍贵的文字，让读者们得以详细了解钱钟书先生在无锡的许多生活细节，特别让无锡的读者们更加热爱这一对文坛的传奇伉俪，对他们为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和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满怀敬仰之情。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祝各位听众晚安。
心里的使者，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要为你唱起这首心里的歌，唱起这首心里的歌。